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主日的早上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明白，一同来学习，并且把这些属灵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昨天是我的母亲安息在主里的2周年的日子，我们到百灵园去扫墓，一方面追念母亲在有生之年，她为神的国度，也为我们的家族所活出荣美的见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在看见，在母亲的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他是怎么样的靠主度过的。母亲在晚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主恩绵绵》，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在那本书里面，他不断的述说神的恩典。但是从我们做儿女的角度来看，知道母亲的这一生其实是非常的艰辛的，特别是早年父亲因为白色恐怖2次入狱，他一个人扛起家庭的这个重担，走在这一生的道路里面，也常常会面对很多生命中的挑战，可是他却在晚年的时候写出《主恩绵绵》的这本书，可见的他对于恩典是有一个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角度来看。很多人接受信仰的其中的一个盼望，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无灾无难，但是事实上这样子的盼望常常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不都是这样经历的。中国人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个反而是常常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一个经历。基督徒也没有豁免于外，基督徒一样在这个有罪的时代，我们也承担各样的一些苦难，神有的时候也并没有把苦难都拿去，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在顺境中成长，可是基督徒却常常被神训练成是在逆境中成熟，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我们的苦难没有被拿去，可是我们却有面对苦难、迎战苦难、胜过苦难的这样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要很谨慎的要传递出一个正确的福音。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的讲台迎合这个社会的需要，告诉别人信耶稣无灾无难，心想事成，尽量做梦，梦做得越大上帝就给你成就，这从来都不是圣经的真理，那个很讨人喜欢，每个人听到这样去也很高兴啊，原来我做梦啊，就神就给我成就，谁不想心想事成呢？但是你去做做看嘛，看看你按照这样子的讲法去做是不是这样子。很多人热热闹闹的挤进教会，然后受伤的、难过的、挫折的离开教会，其实福音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讲过。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在这一个不尊神为大的世代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那个是神真正的恩典。所有的基督徒在有限的今生，虽然我们的环境不一定理想，但是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我们就知道说真的有神，并且当我们按着神的真理而活的时候，纵然这个世界败坏，我们却可以在败坏之中却活出不一样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这是基督徒，你在有限的今生尝到了这个滋味，你就知道说哇，神真好。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挫折里面有力量去面对，你才会知道说哇，原来真神真的是带领我的。你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你才知道将来新天新地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有限的今生很重要要学的功课，不是我们整天在那边哎呀哎求求说主啊把我拿去这个困难，主啊让我胜过这个，主啊给我平平安安的。上帝当然愿意这样做，可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活在一个不尊神伟大的世代，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苦难是必然的产物。基督徒在这个世代之中，我们共同面对，共同承担，这是事实。所以我们也会有飞来横祸，我们也会不知名的得到一些疾病，神有的时候在他的怜悯里面把这些拿去，有的时候神是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因此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你面对这个世界的处境，你就会知道更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用一个属天的智慧来明白神的恩典。 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喜欢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啊，当我们看，如果我的一生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来解释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我们低下的自由。可是，在基督徒的现实生活里面，好像不都是按照我们所盼望的方式出现。那么，你第一个要去了解。什么是恩典呢？无灾无难就是恩典吗？恩典能不能够从一个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常常恩典用不同的形式出现。顺境是一个恩典，难道逆境需要被挑战的环境不是恩典吗？逆境如果把一个人摧毁了，逆境就是一个灾难。逆境如果把一个人训练得更茁壮，逆境就是祝福。那么今天在逆境之中，我们靠着什么去面对它？这是我们要思想。我每次在祷告的时候啊，说父啊，每当我这样子呼喊的时候，心中就充满了平安，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称他为父。这位被我称为父的这位是全能的，是全知的，而且按照圣经的真理讲，他是爱我的。如果有一位全能全知的神，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完成了救恩。如果有一位神是这样子爱我的，又是这样子有能力的，我在任何处境之中，我到底怕什么？如果我害怕的，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神可能不爱我？如果我害怕，是不是我认为这个神可能能力不够，有些东西他掌握不了？如果我害怕，是不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的事情他不关心，我现在落在这个处境里面他也不管，让我一个人单打独斗？如果我有这样子的看法，我真的信他吗？其实每当我称父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每一个处境里面得到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我放心，因为他爱我，因为我的状况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他还让这件事情发生，我就安心的靠着他去面对。这叫做恩典啊。今天我们其实做父母亲的其实也都知道啊，如果你的把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抱在怀中，你给他一切的环境无灾无难，对孩子不一定好哎。那个孩子一离开你的身边，出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的时候，他可能很快被淘汰。今天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称一些人叫草莓族？什么叫草莓族？就是一压就烂了，承受不了任何压力。有的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被琢炼被锻炼之后，出来那个生命力常常是更美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作为，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神对我们的一生到底他怎么带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有一句话，这句话讲的很多人也很喜欢，他说怎么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看多好，上帝爱我们，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怎么解释这节经文？今天如果这个事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你怎么个喜乐法？怎么常常喜乐？圣经对喜乐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喜乐是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定义？快快乐乐无灾无难的风平浪静的，这叫做喜乐？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应许。那么在苦中作乐，这是什么意思啊？常常喜乐从圣经的角度里面，是神所定的旨意啊，是指我们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天天活在神的光中。喜乐是从这里来的，喜乐是因为我知道了属灵的原则，我今天在神的救恩里面成为光明之子，而且我照着神的吩咐活在那个里面。好像圣经里面告诉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就是恩，就是良善，就是诚，就是信实。我活在这个里面，我知道在这位爱我的全能的圣洁的神面前，我走在光中，因此我心中有喜乐。喜乐是指这个，这个喜乐不是从环境里面得到的，这个喜乐是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着顺服真理而来的。 凡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这不住的祷告到底意思是什么？昨天晚上我在一个聚会，有一个弟兄面对一个难处，他就告诉我说：“控制啊，我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天天祷告，可是神都没有改变的，神都没有改变，我现在信心都动摇了。”我说：“你天天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内容是主啊，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每天都是这个问题，反复的提说。”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的祷告会变成说，我们的神好像是个健忘的人，我们的神要我们不断的提醒他，所以我们要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不断的讲，讲到他受不了了，好了，给你了。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他凭什么说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的事情，圣经告诉你，还没祷告的时候，主都知道的。当然，人有需要把我的处境带到神面前，这不是犯错。但是你向神求告完之后，交给神嘛，然后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嘛。祷告真正的目的是来亲近神，祷告真正的目的是在主里面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我照着去行。而不是祷告的目的是告诉神你该做什么，然后他来配合我，那个完全错了。你祷告的那位对象是全能的，是全知的，又是爱你的，需要我去告诉他该怎么做吗？但是因为我不是全知的，我不是全能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处境里面的需要向他讲，这是我们的权利。好像小孩子愿意向父亲讲他所有的一些难处，这是对的，但是父亲未必照着孩子所要的给他成就，父亲会有更有智慧的带领他。天父对我们就是这样，常常祷告的目的不是来告诉他说你老是忘了我，你该做什么，常常祷告是来亲近他，在祷告中知道我是属他的，在祷告中知道他的原则，在祷告中修正我在他面前求告的内容。常常祷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不是说顺事谢恩呢、啊，喜欢的事情谢恩呢、啊，每件事情都可以谢恩。每件事情就包括顺境逆境，每件事情就包括我们行在光中，也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软弱。软弱的时候怎么谢恩呢？软弱仍然是谢恩。有的时候我们透过软弱看见自己的有限，看见自己的不行，更懂得倚靠神，那是一个过程。神没有放弃我们呢、啊。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自己讲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那个一个也不失落包括我在软弱中，我也不失落，我会软弱他还是抱我，但是怎么抱啊？那不是说我在软弱中就继续软弱吧，他有他的智慧带领我走回来。所以在这样子的了解里面，我们知道可以凡事谢恩。所以他后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不是神在我们的想法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基督耶稣里？在神所预备的救恩里，基督耶稣来是预备救恩的。什么叫救恩？救恩带给所有属乎神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神的真理里面修正我们的价值观，修正我们的人生观，这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做新造的人。你如今判断一件事情，面对一个处境，到底是按照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过去的那些按照世界不认识人，不认识神的人所形成的价值观的判断，还是说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一个新的正确的一个方向？这叫做在基督耶稣里。你在神的救恩里面有新的价值观跟生命观的时候，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对我们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这样做。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这样去明白的时候，你看见神对每一个属乎他的人他是爱的，只是爱的途径，爱的方法有的时候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成就的。你有没有一个把握，因为我们有这位神，所以我们就安心呢？每天能不能够学习做一件事情，在任何处境中做我们该做的，其他的安心的交给神，哪怕环境没有立刻改变，我仍然继续做我该做的。这就是基督徒的态度。在这个态度里面，你可以看见神的丰盛的恩典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讲说，他顾念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 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这是神的宣告，他不是太忙了管不到你了，他不是觉得说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成就感所以不重要，那是这个世界错误的价值观所形成对人的看见。这句话是向每一个属乎神的儿女说，他怎么样顾念我们。所以我刚刚讲说在祷告中为什么说父啊的时候你的安心就来了，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那我的处境不是我单独面对，如果没有他允许处境也不会发生了，如果处境已经发生了靠得住面对。昨天晚上我在带一个团契里面讲专题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这个弟兄是很杰出的，在北美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做事情，他是高级的这种主管，但是他有一个弱智的孩子，所以他就问一件事情，我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了好几年了，没有改变呢，神在哪里啊？我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如果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要求的都按照我们的去做，到底是我们称他为神，还是我们自己做神呢？你到底要整天你有一个这样的处境，你要把这样的处境带到神面前来，绝对是可以的。你的祷告从你第一天的祷告开始神就已经知道了，但是神按着他的旨意来做。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处境，但是我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之中靠得住面对那个处境。今天也许你的孩子没有改变，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但是我能不能够在神的恩中，我是一个博士，我能力很强，用神给我的能力好好的带这个孩子，用神给我的能力向我周围的人，不是说、哦、我今天是个博士有一个这样子的孩子我好羞耻。错，你的价值观完全错误。你不要以为说我是博士我的儿子一定也要博士，神今天给你的不是这样子的。我要给人看见的，我是一个博士，我有能力，我把一个这样子需要特别帮助的孩子，我带着他走一生，让他活在众人面前，这个见证更美。神量过的，神给你的，你整天在那边抱怨，然后祷告神改变，结果神没有改变，你就挫折，你就充满了失望，然后你又软弱，不对的。我记得我在四家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一起读过一本书，叫做不可理喻的上帝。那本书里面有非常美的见证，那些见证都是从挫折中出来的。今天基督徒喜欢做什么见证？我生病了，医生宣布我不行了，一祷告全教会祷告好了，我们觉得这见证太棒了，我们就到处宣扬。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见证在教会里面到底有几个？我们教会里面因为生病了，医生说不行了，我们祷告了，完了之后神就接走了，跟神医治当他好了，这个比例是多少啊？我们愿不愿意诚实的面对？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粉饰太平，不敢面对现象，总是喜欢用一种特殊的少数的个案当作是一个地方把人吸进来。哇，原来信耶稣这么好，结果他进来之后发现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没好，再发现他也没好，他也没好，因为我们前面给的讯息就错嘛。我们喜欢拿少数的个案放大了之后把人吸进教会，结果让人在教会里面失望跌倒。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别人说，是的，我们也有很多祷告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在难处之中，在疾病之中，他没有在那边哀哀怨怨，他没有在那边怨天尤人，他靠得住面对生命的每一天，走完他人生的这个道路，那是不是一个更美的见证，而且是更普遍的可以被人接受的？教会要不要面对？我今天早上还在跟寇长老谈一个事情，你们如果注意这个社会新闻的话，你知道前几个礼拜在美国的社会上发出一个新闻，美国最大的教派美南浸信会教派抓到200多位牧师、长老、成人主日学老师、执事同工性侵了700多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教会， 我正在做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本来是要针对天主教，天主教的神父，我们知道过去抓了几千人，然后性侵了多少的儿童，我觉得那教会真的走偏了。我们基督教也一样啊，不遑多让啊。可是我们怎么处理？我们改，我们改，我们改，我们粉饰太平，我们就不愿意把这样的东西摊出来。为什么不告诉社会，教会不是一个全然圣洁的地方，但是教会是一个朝着圣洁迈进的地方。教会不是不会犯错，教会有认错的能力，那叫做真相。我们需要的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今天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盖盖，为什么会有200多人可以性侵700多个人呢？如果第一个人就抓到，就很正确的面对他，处理他，后面就没有人敢了。第一个就盖，第二个再盖，第三个再盖，一路盖下去，就让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形成毒瘤一样。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系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在这间教会服事出了问题，我们把他调到另外一间教会去嘛，继续服事嘛。人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是做主的那一位。我们诚实的去面对他，顾念我们的，你的每一个祷告他都听的，但是他有他的时候去做。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向神求，求完了之后带着信心，主已经听到了，主不是耳朵不好，他听见了，但是他有没有按照你所需要的做？如果有，你可以感谢赞美神；没有，你也放心，因为知道他知道了。那我呢，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个叫做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嘛，是这样教法的嘛。然后我们也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一定带领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在不可理喻的上帝里面，这本书里面做了一些见证，都是有一些人来到神面前求，他们的求告其实很正常。有一个孩子被一个酒醉的撞车完了之后，他这个送到医院去，医生初步看到说不得了，这个伤害很大，必须把一个年轻的孩子双腿截肢之后才能够保住生命。那个父母亲两个人跪在手术间的门口，拼命大声的呼求，主啊，我的孩子才在念中学，你把他双腿截肢了之后怎么办？祷告了4个小时，手术结束之后推出来，两只腿截掉。这是什么见证？我们要的见证是祷告了4个小时推出来，腿保住了，好了，这个是我们要的嘛。可是推出来截掉了怎么办？基督徒要不要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敢做这种见证，做这个见证谁还信啊？我们总觉得只有好的，只有顺利的，这个才能把人吸进来嘛。看看圣经怎么写，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被神拣选出埃及，我们很喜欢啊。圣经写这个民族后来被亚述巴比伦灭掉，从应许之地被赶出去，圣经丝毫没有闪躲这一块啊。圣经告诉人真相，那个父亲说，我从此再也不信耶稣了，祷告了4个小时，拼命的祷告，结果还是这个样子，信他干什么？那本书之所以可贵，在于他写尽了基督徒面对生命状况的那个真实。他弃掉不要了，以后他说，当我弃掉了这位真神，我不要真神的时候，我不要这位没有听我祷告的神之后，我进到更大的黑暗之中，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依靠谁呢？妈祖吗？关公吗？这些把人当作神来拜的，你不知道依靠谁，更大的黑暗中完全失去了方向。这位作者说，我经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尝到了，我不要神，我弃掉他，他让我失望，可是神没有弃掉我，神抓住我，神在我最黑暗的时候怀抱。他重新转回。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后来他拜这个孩子 有力的面对生命里面的这个挫折，这孩子后来活得健康，活得有力。他虽然没有了两条腿，他比许多有两条腿的人活得更美。这个父亲做见证，不可理喻的这种见证是真正的生命见证。这种见证不是那种粉饰太平的信耶稣什么都无灾无难的见证，这种见证打到人的心里面，真正给人看见这是神做的。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主知道的，他说他是信实的。他信实的并不表示让你所有的苦难都不存在，他信实的给你开一条路让你能够忍受得住。而在忍受的过程里面，我们对主的认识从风闻到眼见。一个风闻到眼见的生命，在有限的今生就可以为主活出荣美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不要再为你的环境担忧，再为你的处境难过，老是想改变这些东西。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交给你的，我祷告了，我说了，并不是说那你就给我成就吧。既然我已经表达了我对你的信靠跟仰望，交给你了，我开始做我该做的事情。如果我在难处中，我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它。如果有面对疾病，我就靠着医生帮助，靠着不能够医治，我就顶在那个地方，活出那个生命量，向主支求支取力量。主啊，你是带给我的那个，我面对去面对。你的处境里面每一个想法，用圣经的真理来检讨我的价值观，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如果这样子做的情况之下，凡事谢恩一点都不难。这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去看见的。其实有的时候在困境之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人在顺境之中赞美神很容易啊，困境之中，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句话，我想很多人都会背啊。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对神的一个称呼，耶和华的圣者啊。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在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下面当然有几个很遗憾的字，叫做你们禁止不肯啊。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们常常讲，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什么意思？你回到那个历史背景里面去，以赛亚的年间，亚哈斯这个王碰到难处，到处自己想办法，北国跟约兰跟亚兰联军要打他，他就去找亚述帮忙，要么找埃及帮忙，跑来跑去，用尽人的方法。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印记，给你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这其实是耶稣基督预表最早的一个宣言。他说我不要，我靠我自己的就可以了，我对神有信心，我不知道自己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跑来跑去干什么？回到神的恩中，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难处中会不会也有一个危机，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想尽人的方法第一优先，等到人的方法都用尽了，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没办法了，什么都做了还没办法。要么把那个次序调一下，先来到主的面前，归回安息，得救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不要乱了，先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交给神，在神的真光之中去看看，在这件事情里面我该做的是什么，以后再起来在神的带领里面做该做的事情。2003年倩芬得到鼻咽癌第3期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赶快去找哪个医生最有名，哪个情况知道怎么办，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跪下来祷告。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但是我们是属乎你的，若是你的旨意要把我亲爱的妻子接走，我们也接受，因为在你那里好得无比。若是你允许，求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在世的每一天为荣耀神而活。祷告完了，起来，现在开始对抗癌症。主要怎么做不知道，但是靠着主往前行，但是心里面有稳定啊，因为我已经把这件事情交给主了，他是我的神，我的父，我怕什么？我就做我该做的， 其他的让他去成就。我们的神基本上来讲他是顾念我们的，所以在困境中不要乱。在困境中常常有的时候也是去经历你跟神关系一个最好的一个检验。当然如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落在一个软弱，落在一个罪恶之中的时候，而你遭遇到一些环境处境上的困难的时候，要在主的恩典里面转向神很重要。基督徒会不会软弱？会。基督徒会不会犯错？会。教会不要给人一个错误，我们一天到晚讲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进来之后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可以靠着神活出圣洁荣美的生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跌倒，也会软弱。这是教会如果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状况之下，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会不会犯错？当然会嘛。那犯错怎么办？犯错你凭什么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啊？犯错了，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活出来见证，就是我比别人更快会认错，我更快会修正我的角度。我们的见证是这个，我们的见证不是说我们不会犯错，你找得出哪一个不会犯错的人吗？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格里汉做传道人的时候，有人就访问格里丹，哇，你是这个跑团的人，你的太太一定很跟你关系很好，你们中间关系一定非常美好。人家就去访问格里汉的太太说，你跟格里汉先生在一起怎么相处怎么样？他说，我老实告诉你，我有的时候真想掐死他。很真实啊。你以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就不会软弱吗？打开圣经去看看，哪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不软弱过？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他也软弱，我也软弱，那我也讲，大家一起软弱，大家一起软弱，大家一起尝软弱的结果。他们会软弱，他们会起来嘛？他们会站起来嘛？这个其实是一个真相。诗篇103篇，今天我们在诗歌里面也唱到这首诗歌，里面什么？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还宣告说，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到了诗篇的诗人自己的感触是什么？他说怎么样？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诗篇103篇如果是大卫写的话，我想在他的生命里面真的经历到这件事情。他杀人夫夺人妻，按照律法他是死刑了，可是按着神救恩的计划里面，他具备带领一个启示性的作用，神给他机会。他说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是他很清楚的一个经历。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下面讲敬畏他的人。大卫的一生有极大的软弱，但是我们的确可以从大卫的一生看见，这个人不管再怎么软弱，他因为有一点敬畏神的心，他总是能够从软弱中转回。这是大卫给我们看见在神的恩典里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神没有即刻的报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无所谓，千万不要以为神看不见，千万不要以为我多奉点钱，我多做点事工，我就可以把我的软弱盖过去了。神从来不是那样子一位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宽容是为了让我们悔改，而不是纵容我们活在罪中。二章里面提到说，还是你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的，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神今天没有立刻处理，不是说他算了，他忘了，他给我们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向他转回啊。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基督徒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但是将来有一天在基督台前， 我们是按着行为受审。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情况之下，若是我们得罪神，赶紧悔改，神没有立刻的一些管教出现，你不要以为神无所谓，神是在宽容，不是纵容。我有一次传讲这样子的讯息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散会后来跟我讲说，寇牧师你提醒了我，他搞婚外情了，已经搞了八个月了，神都没管他，他就一个人游救于两个女人之中，他有时候还觉得神的恩典蛮好的。你看我都搞两个女人，可是神也没有管教我。他说今天你狠狠地提醒了我，我不知道神的宽容哪一天会停止。我说是，你不要以为那个宽容的时间表在你手上，在神那里。每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感动，该回的回头，该转弯的改转，该认罪的认罪，你就重新把你自己放回到神的恩典里面。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态度，不要觉得自己聪明啊，骗得了人，周围也不知道，老婆也骗得傻傻的，那外面那个也应付得好好的，我一个人游游于两个女人之间，我可以做一切，你以为你聪明吗？我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我给大家讲一句话，鬼真的不觉，神一定知，假神是不知的，真神一定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向神转回，向神转回之后学习脱离罪的辖制。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个罪是神不能赦免的，除非你不信。所以那个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那个根本上是因为你不信，你不要那个救恩。如果你肯认罪，神一定赦免。神赦免并不表示你犯罪的结果在今世的后遗症也一概拿掉啊。神赦免指的是将来在基督台前，个人按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的那一块，神给你拿掉了，因为他的宝血已经替你承担，你犯罪该付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替你付了。但是神有的时候留下你犯罪的结果，你要自己扛。一个搞婚外情的人，你就算回头了，你太太对你的信心改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跟你有一个恢复到以前那种亲密的以前那样的彼此信任的关系，这个结果你要扛啊。你以为说我认罪了，我好了不起，我认罪了，所以你这个受害人你就解接受，因为我已经认罪了。圣经不是说你要饶恕我吗？有人讲了一句话说，寇牧师啊，饶恕饶恕，你看看圣经讲70个鸡的饶恕，不是就是全然饶恕吗？所以那个受害的妻子你就要饶恕吗？你看这样子的教导不对。看看下面的比喻，神怎么讲，一个欠1000万两的人，主人饶恕他了，有没有？他出来看见一个欠10两银子的，掐着他的脖子不放，结果呢，主人来把那个欠1000万人的抓起来关在牢里面，等他还完所欠的。主人有说饶恕吗？你就算这样欺负这个欠10两的人，算了无所谓了，饶恕饶恕了，圣诞老没关系了，无所谓去了。主人有吗？主人没有。主人为什么不70个鸡的饶恕啊？如果饶恕没有带来一个人转向神，那个不叫饶恕，那个叫纵容。在一个人犯罪之后他愿意转向神，你要给他机会，你要给他机会。他根本不想转向神，你给他什么机会？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我的丈夫搞婚外情，我眼睛一闭起来看到我的丈夫躺在另外一个女人的怀里，我简直那个心是个刀插在身上，我要碎掉了，你要我饶恕怎么饶恕？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这个婚外情之后做辅导的时候，这个太太丈夫有时候就讲说，寇牧师很难了，我都已经回头了，关系也断掉了3个月了，他还是一样冷冰冰的对我，还是这样的不了解。我说3个月3年能够回来就不错了，你还3个月？我不是认罪的吗？认罪的主耶稣在将来在基督台前你婚外情的这一段他替你顶了，现在扛起来。怎么扛啊？怎么扛？你怎么犯罪怎么扛？那我怎么抚平呢？我太太老是这样子想怎么办呢？ 真正抚平你太太的伤痕的方法不是他的饶恕，而是你用加倍的爱去把前面那个伤口抚平，用爱替代了那个伤痕，你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关系。今天有的人莫名其妙，我犯罪了，认罪了，好了，了不起了，你要立刻配合，别人受伤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认罪了？前一阵子我在做一个节目，有关于这个世界上面 Me Too 就是一大堆性侵案子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什么叫真正认罪。今天的认罪有的时候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嘴巴上来到神的面前，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上帝你赦免我，然后呢，有没有符合你认罪的行为出来？真正的认罪带出那个生命里面作为的转换，这是真的认罪。你知道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那一位，光嘴巴上讲的不算，做出来的才算。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在主的恩典里面转向神，你看这也是一个恩典。今天有很多人犯罪之后，你没有这个恩典的，这个世界上怎么看人？今天你如果曾经做过奸犯过科，你的身份证上面盖上一个曾经坐过牢的，你去找工作看看，这个世界上对你拒绝的。我听说以前早年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大陆做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台商跑到中国大陆，结果去嫖妓了之后，他们也很厉害，就在你的那个签证护照上面给你盖两个字，淫虫。你到哪里去的淫虫？后来有人很聪明，就把那个护照弄废了，再去申请一本新的，结果在中国大陆那个发给你那个台胞那个签证下来，上面淫虫还在上面，因为已经落记录了，你这辈子再也跑不掉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你没有机会回头了，你要很辛苦啊。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涂抹，所以基督徒有个恩典啊，你就算在软弱中神还是给你机会，他涂抹了。那你说那为什么涂抹之后不把结果一起拿掉呢？结果没有拿掉是因为叫你免得你继续犯罪，免得像一般人说基督徒就是一群犯罪认罪犯罪认罪在这个循环里面的人。神留下来，但是神虽然留下来一些结果要你扛起来，但是神与你同在，带着你一起面对，那是神的恩典。你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就发现到说，我软弱，我跌倒了，我仍然在神的恩中，因为是他带我。人不接纳我，神接纳我；社会不接纳我，教会要学习接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嘛。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能够为主活出荣美的一生，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第一个，我们要去学习天天用一个谦卑感恩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在北美啊，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地区，两岸三地最杰出的人才都在这边。有一句话是圣经专门给这些杰出人才写的，更多前书四章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句话是对一个功成名就的人，你能够谦卑感恩最重要的提醒。有一次我跟一群所谓的杰出人士在一起座谈的时候，这群杰出人士就讲出一句话，我们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我们努力啊。今天有很多人不如我们是因为他们懒惰，懒惰可能只是他们不成功的原因之一。今天有很多人没有你的客观条件，没有你的处境，今天换过来你的条件你的处境通通给他，搞不好他的成就比你还大。今天你能够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有的人就没有那么聪明，你怎么办呢？你记东西比别人都快，你的思索分析能力都比别人强，你能够努力你就爬上去，有的人努力就是没有办法。我们不是有勤能补拙这句话吗？现实生活里面勤不太能够补拙，有的时候你再努力也做不出来， 那我做出来的，我聪明的人怎么样？我就自高自大，你都是不努力，人家努力了还没有那个结果，那怎么办呢？不要自大，学习谦卑，你有的一切哪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基督徒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最大的一个鼓励，其实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对这些功成名就有钱的人提醒着，拿你神给你的优势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不是把那些比不如你的人踩在脚底下。教会要做这件事情，教会不要让某一些人自高自大，教会要让那些很有能力的人懂得去帮助别人，而且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很棒，分享神的恩典。你有这样子的生命，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恩典，你活出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们要在神的真道里面天天的被塑造。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要升天了，知道要上十字架，要完成救恩，他要离开了，他一个祷告很重要，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这主耶稣向天父祷告，他说天父啊，我不求你叫这些跟从主的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那恶者在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管制的那个作为。他说怎么样？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基督徒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讨厌基督教的信仰是必然的，圣经处处新约处处可见，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如果福音整天都是心想事成，信耶稣保平安保顺利，不会发财不会生病，一切都顺利，有什么耻啊？保罗却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你如果从福音的本质来看，你会知道福音在对抗老我啊。加拉太的教会喜欢传一个讨人喜欢的福音，这叫别的福音。保罗说传这样福音的人可臭可诅。真正的福音传扬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生命去支配生活，而今天的世界喜欢的是改善生活，生命却不要动。福音告诉我们是有今生，福音告诉我们也有永恒，我们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过今生，而今天世界上的人所要的只有今生。福音处处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对抗，而世界对于福音的看法是什么？排斥、抵挡、对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基督徒所要神给我们看要的是什么？他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叫我们对抗这个恶者的挑战，然后怎么样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用神的话帮助我们有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所要做的事情。今天的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就是在神所允许的每一个处境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来。你不一定都要全时间来服侍神，那是神的选召，但是你的确可以在每一个处境里面都为神活出见证，那就是我们的。我们不像这个世人啊，世人30岁赚第一个100万，40岁赚第一个500万，50岁准备退休环游世界，这是什么？这是世界的标准。而人生如果能够这样子，就是顺服，就是美满，就是成功。基督徒不是，你也许这一辈子赚不了100万，但是你可以没有100万，却在你的处境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赚不到100万，你可以跟他们讲，我们都赚不到100万，可是我不是整天只有追钱了，我在神给我的处境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不一样的见证，不靠100万一样可以幸福快乐，这叫做见证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担负这样的使命。你说寇姆斯，哎呀，可是我有2000万，那怎么办？2000万就活出一个像2000万的生命来，不要自高，不要自大。神如果给你多，用不完，不是叫你去包小三，用不完拿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有智慧去辨别，有哪些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参与的去做，然后做的时候谦谦卑卑的。我记得我在做生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每年公司赚钱，我们就支持好几个神学院。那时候我是副总经理啊，我们后来有一年就支持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有70多个学生，门徒训练中心。后来他们就说要毕业生了，送什么礼物？ 后来就是说每一个人送一本祈祷本的圣经，因为那个 study bible 下面有那个注释，对他们可能有帮助。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要来送这个圣经，结果那个学院的那个院长说，哦，感谢，哇，这么多学生要送这么多，我们叫学生来拿。 No， 我送去，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奉献一点钱买点东西给你，我就高高在上了，你就过来领礼物啊。那些都是神的仆人，将来要出来服侍神的人。我说我送去，送去之后才知道有点困难。为什么呢？那个神学院在四楼，没有电梯，100多本圣经，我在手上没有扛上去。有意义的，告诉这些人，我们能够给你一点点的祝福，给你一点点的毕业礼物，没什么了不起。带着谦卑的心，你们拿了这些书，好好的去读书，将来好好的解释圣经，将来好好的带领教会。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个人做个人的，这是个正确态度嘛？你用这个态度，你就在上帝面前对了。不要把社会的那套错误价值观搬进教会，这是我们该做的。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保罗说我们要做福音的见证人。格林多前书9章23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同得，不是说只有少数人得。福音的好处到底像今天错误的成功神学所讲的那些好处，还是因为真理使我们成圣，我们能够在所有的处境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观跟生命力？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让人跟我们一样尝到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福音？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从他的真理中明白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的样式造的，因此应该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一再强调的是生命指导环境。如果一个基督徒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面对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面对你处境中的每一个环节，你就可以说主恩绵绵，真的是充满了恩典，逆境顺境都雕塑我们这个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神，更安心的领受在他真道中奋力向前，更在生命中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安慰、勉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我们是属乎你的。每当我们呼求阿爸父的时候，主，愿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有足够的放心跟安心，因为知道我们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我们是属乎你的，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面对今世一切的挑战，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知道我们不孤单。若是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告诉我们说你是信实的，你一定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主，你自己要雕塑我们，帮助我们白白的领受恩典，愿意在这个世代为你活出荣美的见证，也去尝到主人的滋味，真的知道你是美善的。那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说，我们能够天天的查验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荣美。愿主带领你的儿女在这个世代做光做盐。我们感恩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